这个礼拜一，也就是感恩节周末过后的这个礼拜一早上，我到银行去，其实是一个公司的 credit union。 我到的时候，前面有三个人已经在那里排队了，其中一个男士显然他非常的急躁，非常的不耐烦，他一直看他自己的表，摇头叹息。我不知道他等了多久，因为每一个三四个柜台都有人在那里办事情，大声的叹息，一直看表。轮到他的时候，柜台后面的那个职员大概是因为蛮尴尬的，因为其实那里面排队的几个人都知道这个男士很不满这个服务，他就问了一句话， Recovering from the weekend？ 你是不是正在从周末中康复呢？这句话就像是点了炸药的导火线，引发这个男士开始抱怨。我先解释一下，我们做牧师的并不是到处去偷听别人讲话哈，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牧师你们讲话牧师在那边一直听，实在是这个人的声音不小，你不听都不行。他就提到他太太的家人，提到他的孩子，然后他提到好两三次，他提到这个字 shopping。办完事他就走了。从周末中，一个原来是给人休息所预备的日子，而且还不是两天，是四天，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四天，原来给人预备的休息的日子，康复、复原、痊愈，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给你预备，要预备给你休息的日子，等到你过完之后，人家要问你，你是不是正在康复中？这个矛盾是这个男士独特的难题吗？还是说这是一个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大部分人的困难？感恩节礼拜四第二天的那个日子，礼拜五叫做什么礼拜五？你们都知道 Black Friday， 乌黑的周五，黑漆漆的周五，这个名字取得实在是蛮好的。你们知道这个名字的来源怎么来的吗？ Black Friday 它跟这个 Black Monday 不一样， Black Friday 是好东西，因为有一个研究经济的人，他发现在美国零售业百货公司一年一月到十月里面大部分时间在赤字的状态之中，但是他发现很奇怪，每年都是这个样子，到了十一月底开始赤字转为黑字，然后就是一路到了圣诞节，所以这个叫做 Black Friday， 表示说营业从赤字开始变成黑字了。有人估计或者有人期望，今年美国人从上个周末开始一直到圣诞节四个礼拜的时间 Holiday Shopping，你们知道要花多少钱吗？$200 billion，$2000亿美金，在四个礼拜之内，美国人要花$2000亿美金去买那些我们其实不需要的东西。Things we can do without， 你前十个月不需要的东西，美国人要在接下去四个礼拜的时间，上个礼拜开始，接下去三个礼拜要花$2000亿美金买这些假期的购物。我为什么说这个名字取得好呢？因为真的有些人在礼拜五乌漆抹黑的情况之下去 Walmart、 Sixth Avenue、 Circuit City、 Toys R Us、 KB Toys 在那里排队等着他们开门。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Indeed, it is a Black Friday. 乌黑黑的周五。去买那些广告上说我们只有50个货品用这个价钱卖，8点以前要卖掉，8点半以前要卖掉。就算不是摸黑去排队，这一个周末的购物潮大减价，美国人不讲这个字，我们台湾的话就血拼了。哎呀，你拿着 Circuit City 的广告，你到 Sixth Avenue 你一拿出来一亮出来，他根本讲都不讲就照样这样去卖给你。所以这个购物狂潮我们就要去忍受，在那个柜台的地方排长龙。平常你去沃尔玛你很可能10分钟就可以排出来了，接下去这几个周末我们都晓得有时候可以排到1个小时还排不出来。难怪人会问这个问题，你从周末的疲倦中康复了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在这里第28节他自己的呼召真的说到人心的深处，因为人连休息的日子过完了之后都不觉得休息了。说到人心的深处，凡是疲倦的，凡是无力的，凡是担不起生活担子的，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但是接下去的话有人懂吗？我们试着想象，假设耶稣现在走进21世纪的美国，他站在时代广场的一个高台上大声的呼喊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听到他这样喊的人，可能有人会抬起头来说，我姑且听一下，在我经过这个人的前面这10秒钟的时间，我暂时用这15秒的时间来看一看他有什么秘诀可以告诉我，更好的 time management, 更高效率的工作成果。耶稣不是这样讲，他下面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要知道这个安息这个翻译，我们把它翻译成安息，所以我们任何人听到安息这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寻常的感受，对不对？安息，你想到安息，像我们刚才领饼杯的时候就有一点点那个状态啊，很安宁。当然我们说安息也不太好，因为基督徒有人走的上面那个花圈上面说什么安息主怀，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原文这个字其实没有那么玄的，原文那个字的意思非常简单，其实就可以翻译成休息。所以你去看英文本NIV, NAS, King James 都是一样， I will give you rest, 我就给你休息。其实原文如果直译的话更简单， I will rest you, 并不是说 I will give you rest, I will rest you。 其实 rest 这个字对我们来讲不应该有受词的，这个动词是我自己的动作状态，不应该有任何承受的这个物件。但是原文的意思，希腊文就是 I will rest you, 我就给你休息，我就让你休息，我就使你休息。假设耶稣在今天走进21世纪，站在时代广场，人听了这句话，人心里面想说，怎么可能呢？你一个孤身的传道者，我根本不认识，你怎么能够给我休息呢？如果要有人谈论给我休息的话，谁给我休息啊？我的老板给我休息啊，我在这个 Wall Street 各种这个 Financial District 这些投资的公司的老板他给我休息。我们在纽约的话，就是一些药公司的老板给我们休息， AT&T 给我们休息， Telcordia 的老板给我们休息。一个陌生的传道人，我们会说你凭什么给我休息呢？更何况有人会说，要休息我自己就休息啊，哪需要人给我休息，哪需要人叫我休息，哪需要人跟我说让我休息呢？是的，休息这件事情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本来是人一生下来就懂的，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想说，哎呀，我最近总是休息不好，谁能告诉我，谁能帮助我休息好一点？如果我们问这问题的话，我们其实是，你仔细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好意思问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晓不晓得谁懂得休息？最懂得休息的就是婴孩，一生下来他就懂休息。我跟师母去看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孩子的，哎呀，去到了，然后到了说他们在睡觉，结果我们坐了，好不容易想看嘛，对不对？好不容易他们就硬把他抱出来弄醒了，然后爸爸妈妈就在那边摇，哎呀，师母看，牧师看呢、啊，然后这孩子摇了，他又要睡了，然后这个家人说不要睡啊，不要睡，牧师师母来看，哎呀，你跟他讲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他是不会讲话，他要讲话，他告诉你，他说 George Bush, Laura Bush 来，我都不管他，我要睡了。他关你牧师师母嘞，我要休息，他就休息了。婴孩要休息的时候，甚至于有时候你不让，你要希望他不休息都没有办法，特别是晚上十点半十一点最后那一顿喂的时候，对不对？妈妈想说拜托拜托多喝两口，为什么？因为多喝两口他肚子饱，他就可以睡久一点。哎呀，他摇摇摇摇摇的咚就睡着了，就睡着之后你再怎么弄都弄不醒。哎呀，你去烧他的痒也不行，你去捏他的脸也不行，我们有时候冬天的时候把他袜子脱下来想说动动他，他也不行，你怎么弄他就在那里睡。有人说，哎呀，牧师，这孩子不懂事嘛，小孩子什么事都不懂，而且他刚生下来他身体需要，就连长大一点的孩子都很自然的很会休息。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学钢琴，好多年以前其中有一个孩子回到家做完功课弹钢琴，这是每天我们的 routine， 总希望他很快的做完，晚上可以早点睡觉。哎呀，他在那个地方弹弹弹弹弹，突然间没声音了，五秒钟听到没声音，走过去一看，只五秒钟而已，你发现怎么样？睡着了。意思就是说在他睡着的前一刹那五秒钟他还在弹的，然后一到他那头就摆在那个键盘上，两个手机那边睡着了。我们看到这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不会责备他们，拿一个毯子也不好意思，也不想把他弄醒，就把毯子搭在他的身上让他睡。人本来可以不需要任何的教导就懂得休息，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之一，这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留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记号。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中的第四诫，摩西这样说，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一个礼拜其他六天的时间可以劳碌做工，第七天当向耶和华守圣日。然后摩西就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甚至于耶和华在创造万物之后都在第七天歇着他手上一切的功，并不是神累了，乃是以此为一个记号。这个在一些英文的神学家里，他们就说 This is creation decree， 这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 build in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记号，然后神以他自己第七天歇了创造之功来作为一个 pattern， 来作为一个模式，来让我们晓得我们需要。换句话讲，休息是人的本性，是人的需要，是人享受神的祝福不可缺的一环，是可贵的。那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从小就懂得享受他生命中这一个很重要的一环的孩子，长大长大长到某一个程度，穿着西装笔挺的西装，却已经没有办法，原来预备给我们休息的四天我们都没有办法享受，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握，反而要说你从周末的疲惫中康复了吗？你从假期的劳碌中痊愈了吗？在这个时代，人连那么简单的休息的本能都失去了，就如同所有其他神本意要赐给人的祝福， 在不知不觉中就失去了。神的本意赐给人的婚姻，赐给人男女丈夫妻子，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友谊，赐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要给我们祝福。但是在这一个失落的时代失去了，所以人不知道如何休息，相对的是劳苦重担。所以安息，或者就讲休息，是人必须刻意的重新学习。马太所记载耶稣所讲的话里面，这一个刻意性已经表达出来了。在这里马太记载这里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用的这个原来的语法里面有一个强调的用法，就是我这一个字。因为希腊文的文法，它的动词本身已经具备了第几人称或者是单数复数的这个变化。换句话讲，在希腊文的句子里面，你一看到那个动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动词的主人是单数还是复数，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所以你看圣经绝大多数的讲到这个用代名词来做主词的时候，那个代名词都是省掉的，因为根本不需要。但是在这里，我这个字 ego 这个字留在这里，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你每次看到一个不寻常的文法的地方就是强调。换句话说，马太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我们描述耶稣的表情，他没有办法跟我们描述耶稣的身影，他没有办法跟我们描述耶稣的动作，他就借着这个方式来让我们知道，当耶稣呼唤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接下去耶稣的整个说出来的话语强调的就是耶稣他这个人的身上，我的出现指出强调是在耶稣的身上，我就给你们休息，我就让你们休息。所以安息或者休息是人必须刻意的从耶稣那里重新的学习。任何自然人当他自然成长的时候，都会失去神赐给人这个祝福的一环。然而耶稣神的儿子今天再一次的把这个祝福带回给信他的人身上。休息是人必须刻意重新来学习的。对于安息，对于休息的这种刻意执着或者认真，在犹太人身上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在旧约里面，安息日守安息日的规矩非常的多，甚至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了教会隔一段时间之后，马上我们就得到一个教导，就是说耶稣在安息日做工，为什么犹太人那么不高兴，就是因为违反了犹太人安息日的规矩。所以我们对于犹太人安息日的规矩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一种负面的感受。全然如此吗？是的，在旧约时代犹太人守安息日的规矩非常的多，甚至于你在现今虔诚的犹太人身上，他们对于安息日的做法，你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痕迹。我最近读了一段短篇的文章，讲到一个犹太人他自己描述现今虔诚的犹太人守安息日他所观察跟他所感受的，书名叫做 Things I Wish My Christian Friends Knows About Judaism。我希望我基督徒的朋友都能够了解有关犹太教的东西。他自己本身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人，当然他有非常虔诚的 Orthodox Jews 的朋友。有一次这个人就到他的朋友的家中去过安息日，他的朋友是个医生，他就描述他所观察到的事情。他的这个医生朋友告诉他说，我们必须在礼拜五日落前一个小时回到家里，所以我要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我能够把你接回家里。在回家的路上，他这个朋友的医生停下来在一个花店买了一束花， 这个犹太人说，显然这是这个犹太朋友每个礼拜都做的事情，因为他走进那个花店，那个花店的花都已经准备好了，根本不需要讲了，就把花拿给他。然后他到了这个犹太朋友家里的时候，打开门，他愣住了，因为这个朋友的太太盛装来迎接，像是要出去吃饭一样，像是要各位姐妹们，你们可能先生永远不会邀请你去法国餐馆吃饭，但是假设有一天他六根筋出了问题，请你去了，你会穿着那种衣服盛装。然后他发现这个人家里面的小孩，小小孩也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那里等。他这个朋友看得出他的表情，就跟他说，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你今天是我们的客人，我们每个礼拜过安息日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对我们来讲，安息日，我们想安息日就像是一个皇后一样，像是一个 queen， 皇后要来到我们的家里，我们应该穿什么衣服，这是我们对于安息日的态度。然后他们在日落之前就围着桌子点上蜡烛，全家一起唱了好一些非常快乐的诗歌，很多都是包括称颂耶和华的。然后他们一起，太太、先生、孩子都祷告，祷告完之后，这个人说，他说我就吃了一顿非常丰富的 multi course 的 meal。而这个朋友也说，他说这个不是为你预备的，我们每一天每一次安息日，全家都是这样丰丰盛盛的吃一顿太太预备的。饭后又唱了一些快乐的诗歌，彼此祝福祷告，就结束这个晚上。第二天礼拜六早晨，这个犹太人医生的家人走路到会堂，因为他们不可以发动引擎，他们也不可以开火，也就是说那天不能够做饭。但是这个犹太人说，原来这家的太太早就在前一天已经把礼拜六所要吃的饭食都准备好了。他们不接电话，让 answering machine 接这个电话。礼拜六一整天都是一家人在一起，还有其他的犹太人朋友，他们也到公园去。到了礼拜六晚上日落后一个小时，他们又聚集在一起唱诗歌祷告，跟安息日说再见。这个书的作者他说我离开我朋友家的那个安息日，我里面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受，他用的字是 elated， 他说我感觉到我整个人的精神被提升起来， elated。 他说同时我对于这个家庭我有一个说不上来的羡慕，他说人能够每一个礼拜刻意的专心的将一天分别出来，就是家人在一起跟神在一起，他说我羡慕这样子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撇开犹太教的内容不谈，撇开他们对于基督耶稣缺乏认知这件事情我不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安息，对于休息的那种刻意、执着、认真，犹太人毕竟有3000年的历史。相形之下，有一些基督徒对于这件事情就显得太肤浅了，太肤浅了。安息、休息是我们必须刻意才能够再得着的。在耶稣的话里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他说他把我这个字强调，已经表达这个意思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你可以找到休息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找到休息的，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休息，让我们休息，重新得回那休息的秘诀。所以安息是人必须刻意的从耶稣那里再重新得着，重新学习。而在接下去耶稣的话里面，你看到他有很具体的表达，在29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有一个样式的，有一个模样去学的，什么样式？休息就是不做事吗？不做工吗？就是看电视吗？就是休闲吗？ entertaining 吗？不是。因为耶稣他传道的三年，走遍各城各乡传神国的道。事实上，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你就发现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在他做工的这个环境之下表示出来的。所以在11章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12章第1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十二章那里是所谓的这个他的门徒去摘这个麦子的穗子放在嘴巴里吃，又跟法利赛人产生冲突的描述。所以这个上文跟下文都是在描述耶稣在旅行，在做工。所以他的样式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什么都做不来了，我必须休息了，我的休息唯一就是什么都不做，没有任何负担了，没有任何任务了，不是这个意思。那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在这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人的心怎么去看呢？你怎么去看一个人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次碰到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很大概都是用笑容相对的。所以如果有时候牧师能够发现有些弟兄姐妹的脸色不大对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圣灵极大的感动，因为我们大部分预期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相遇的时候都是和和气气的。你怎么看一个人心里柔和谦卑？有关耶稣的柔和谦卑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你从整个福音书里面可以去讲，但在这些话的上下文里面，我至少可以推荐弟兄姐妹一个线索，就是他在25节那里所说的。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从这聪明通达人跟婴孩来做对比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聪明通达人，有些的英文翻译就用翻译 wise， 通达就翻译 intelligent 或者 learned， 学习过的。其实这两个字里面有一个字 sophon， 它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sophia， 就是所谓的 wisdom。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常常用到这个字，说按照世人的智慧没有办法认识神的儿子，这个智慧就是这个 Sophia 这个字。而我们常常讲到说一个人，说这个人 He is very sophisticated， 就是这个字来引进来的。什么是 sophisticated？ 你如果去查字典的话， sophisticated 就是那久经世故的人，精明能干的人。耶稣说，神要给人的祝福，神要给人的真理，神要给人的丰富，神要给人的和平，是像婴孩显露出来，但是像那聪明通达人，像那些 sophisticated people 就藏起来了。对那些久经世故、精明能干、精打细算有办法的人，对那些凡事都要拔头筹、占上风的人，就藏起来了。其实你去看人心，不是这个样子吗？我前面提到这个 Black Friday， 乌漆抹黑的爬起来排队去买东西，真的有必要吗？真的有必要让人半夜深更的去排队吗？而且每一年比每一年早，原来说4点去就可以了，后来到那边发现不行，那边已经前面已经20多个人了，所以第二年你的朋友听说你的朋友去年4点去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今年就2点就去了。我听说有人从晚上11点就开始排的，真的那么划得来吗？ 是的，是买到了便宜的货，便宜的东西，所占到的便宜对我们的生活品质有那么大的贡献吗？去排队之前有没有问这个问题？我所占到的便宜对我的生活品质有那么大的贡献吗？还是说，其实当我们去排队买的时候，特别买到之后，心里面有一种快感，有一种得意，我真行啊，你看这个印表机39块就给我买来了。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过？我们家里有一样东西，我们用的好好的，高高兴兴的，然后来了个朋友，你多少钱买的？我190买的。哎呀，我60块就买到了。哎呀，你那时候一听心里面怎么样？虽然还没有到一个地步想把这个东西拿起来砸了，但是也差不多了。你明明已经用得好好的，但是你听到别人用那么便宜的价钱买，你心里面不舒服，你心里面觉得窝囊。为什么？你说这是一个聪明通达人， And I look like a fool。 好像有一口咽不下的气。聪明通达的人争强好胜，精打细算，凡事都要占上风。耶稣说，这样子的人，神把丰富、和平、真理对这样的人藏起来，并不是因为神不愿意给这样的人看，因为这样的人看不到。耶稣他心里的柔和谦卑从来不争强好胜，所以当他施行了神迹奇事，别人抵挡他的时候，他就默默地走开了。人要安息，必须刻意的保守己心，不要去羡慕世上所夸耀的那些聪明通达的事情，不要去羡慕那些。我想婴孩的对比，就是因为婴孩是懂得满足的。我没有见过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孩在他妈妈怀里吃完奶之后，看到另外一个妈妈，他说那边的奶好。它里面有一个满足，它里面有一个知足。不但如此，耶稣说有一个恶要承担，有一个恶要刻意的去承担，你要刻意的去承担那个恶。这是在29节他继续讲的，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你们当负我的恶。神的儿子的恶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些信的人其实都明白，我们心里会说，我怎么承担得起呢？我怎么承担起耶稣的恶呢？我觉得上下文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所担负的恶其实非常单纯，就是顺服于父神的旨意，做成父所托付的。27节的上半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耶稣在地上的一切事工是为了讨他父神的喜悦。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的记载一直强调这件事情，为了父神的喜悦，他来到人世间，最终付上赎罪的代价，是为了人的好处而来。但是耶稣从来不做讨好人的事情。我再讲一遍，耶稣为了讨好父神来到人世间，是为了人类的好处，但他从来不做讨好人的事情。或者说，耶稣从来不会为了讨好人而有任何的妥协。所以他与当时的宗教领袖产生冲突，所以他与当时的政治势力产生冲突。他不负人的恶，他只负父神的恶。这是安息另一个绝对不可缺的要素。大概是10年、12年前左右，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弟兄来跟我谈一件事情。他那个时候刚刚进了一个公司，新加入一个公司， 进去之后不久就发现那个公司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文化， A very strange culture， 就是普遍的加班，每个人都加班，没有一个例外，而且几乎每一天，少的时候一个半小时，多的时候两个半三个小时。然后他又发现这些加班的人其实并不见得在加班的时候认真的工作，事实上不但加班的时候不见得认真工作，连白天都不见得认真工作。这位弟兄来跟我谈，他说他不想这个样子，他不认为人需要这个样子，任凭一个不正常的环境来辖制自己，人不需要让一个不正常的环境来威胁自己，来影响自己，人不需要为了讨好人就一样的画葫芦来玩这种游戏。他那时候找我谈，因为我刚刚辞了职念神学院，所以大家想说我对于工作还有一点认知，现在已经很少人来跟我谈工作的事情，那牧师他晓得什么工作的事啊。我当时非常欣赏这个弟兄心里的想法，鼓励他跟他祷告，但是我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因为我想说万一他出了事他跑来找我说都是你害的，对不对？后来这个弟兄自己决定不加班，但是他上班每天八个小时，尽力认真的去做，时间到了就下班，在他的同事众目睽睽之下，每一天时间到了收东西站起来走。他告诉我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心里面有一种说不上的感觉，他自己也说，他说他心里面有一种怪怪的，每一天站起来同事就看他。感谢神，第一年平安无事，不但如此，第二年居然还拿奖金，第三年也拿奖金。他拿了奖金的时候，他都非常高兴地告诉我这件事情，我也很替这样的弟兄心里面高兴，甚至于可以说引以为荣。因为当我看到有人他的信仰跟他的生活交野点的那个张力，那种冲突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弟兄做的选择是对的，我知道信仰对他产生了一些作用，使得当他的生活跟信仰有冲突的时候，他知道做什么选择，他的信仰开始慢慢的在他的生活在他的工作里面落实。但是我告诉各位，我当时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想说这样的情况能够维持多久。后来这位弟兄开始带团契，认真的服侍，后来这位弟兄接受教会的提名，成为教会某一个事工中的一个主要的同工，有很重的责任，他所负责的事工的范围里面常常需要他在礼拜六的时间都到教会里面来。从表面上看起来他的身上多了一个恶，是没有这个服侍的人，没有，如果没有答应这个服侍的话就没有这个恶。别人礼拜六可以休闲，可以看电视，可以 shopping， 他却有一个任务，有一个托付要去做。前不久我在礼拜六早上，有一天礼拜六早上来这边预备信息，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一阵子之后，听到外面有声音，出来一看在教会碰到他，又要做一些事情，我就问他，我说最近工作怎么样，压力大吗？这位弟兄欢欢喜喜的回答，没问题啦，照样不加班，每天认真工作，时间到了就够了，有一两次特殊的情况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啊，我过去这四年加班全部加起来不到三天。我们都晓得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经济股票市场的消沉，整个 corporate American 的压力，这位弟兄说过去四年他加班不到三天，整个加起来不到三天。这位弟兄在过去四年在教会礼拜六所花的时间是非常的可观， 各位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关键，人要不是就是负神的恶，要不就是负人的恶。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在于一直去抗拒这个世界负面的影响，不是一直在只是在那里抗拒这个世界这种不正常的这种威胁，我们的生命更在于接受耶稣给我们正面的影响，正面的供应。我们不是抗拒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压力而已，乃是接受一个正面的影响，正面的供应。人生对这个弟兄没有承担不起的压力，因为他愿意负神的恶，愿意负耶稣的恶，所以他是一个有安息的人，他是一个有耶稣给他休息的人。接下去三个多礼拜四个礼拜是 holiday season， 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安息吗？你有休息吗？休息一个非常简单的本能，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必须刻意的认真的在耶稣的身上重新去学习，重新去得着。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刚才有拨饼的时间，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时刻是可贵的，发现我们来这里聚会是蒙福的。让我们安静下来，让我们停下我们的脚踪。主，然而我们也要向你陈明，等到走出开离开这个教堂的建筑物之后，我们就走进一个非常吵杂的社会，非常吵杂的世界，有许多许多的声音像是要把我们的心撕裂一样。亲爱的耶稣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乐意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烦劳苦担重担的，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主你也让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明白，我们唯有专心的刻意的执着的在你的身上，才能够重新寻回你所赐给人休息的祝福。主，我求你让弟兄姐妹里面心里面真的能够不再羡慕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聪明通达的人所编织的虚空，不但能够辨识那些东西没有价值，而且能够认真的愿意从心灵里面愿意，也慢慢的从行动上回应耶稣啊，我们愿意来负你的恶。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